桃源。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暑假好，我是陆驾。
我们这个陆驾福音查到什么地方呢？
上回讲这个赔生命救生命。
哦，嗯，对了，背起十字架和不背起十字架都是天天的事情。跟从主呢，到目前为止，除了要舍船舍了网别了父亲之外呢，最重要的是要舍己。
哦，舍己。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讲呢？尤其你如果马太福音对起来看就很清楚。一方面是因为主自己现在要往受害的路上去走了啊。我们再说这个福音书啊，你看路加福音照的顺序记才写到第九章，哎，已经到了最后半年了，呵呵，差不多这个样子。
是啊，是按照次序。
对。那尤其从马太福音看，这以前啊我们的节目讲了蛮多，就是在马太福音16章，马太福音记到16章才记到这个地方，路加福音第9章就已经到了。这主耶稣还启示了一件事情，叫做教会。从这个教会以后，他在启示自己要受文士长老祭司的苦害啊，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像这里说的。然后呢，他就提出了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我们也可以把它叫成第二次的呼召，就好像摩西第二次上山一样，哎，第一次上山领了十诫下来，哎，没啥问题，对吧？哎。这个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跟从他，第一次呼召呢，就到目前为止的门徒跟着他也没饿着，也没受什么苦，
还不错
、基本上呢也不用带钱囊啊，也不用打工啊，有吃有喝，哎，有玩，看他师父变把戏，恐怕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很拽。那突然，哎，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对了，这一回答对了就麻烦了，对不对？你程度好了就像毕业了一样啊，或者像开学了一样，你要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下一个阶段的基督不是带着你周游四方行善事的基督了啊，这下一个阶段的基督是他要受苦受死，并且这个受苦受死的结果就是我要将我的教会
要求更高了。
哎，对，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那这个磐石啊，不是讲的彼得，当然彼得的名字可以被翻译成磐石，可是主要是讲的这个受启示的彼得啊，甚至说这个启示，神启示彼得，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才是真真正正教会的根基。在那一个根基上主要建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至少从我们这些外行人看起来，好像是主耶稣发明的一个名字一样，就是教会。那这时候他就再一次的呼召门徒，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
舍己。
哎，你不能光舍了船舍了王舍了父亲都不行，
还要舍己。
不但要舍己，还有一个所谓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讲究，要不然你这个任务是没有办法被完成的。那你如果不是在这个路上走，那你的人生被他定义为想要赚得全世界的人生啊，或者说想要救自己生命的一个人生。来，上回已经说过了，哎，这个生命或作灵魂，这个读起来好像有一点难懂，其实是很容易懂的啊。你问一个人说，
还可以，
哎，你今天到哪去？你去干啥？啊，他给你个答案啊，上至这个革命救中国，改进全世界；下至这个我去买菜，
是
通通 不是什么你的灵魂要做的事情。我问你说你今天要做什么，我再问你说你的灵魂要做什么，其实那个人不知道
肉体要做什么。
对，都是你的肉体要做什么，你的眼睛，你的思想，你所看的，你的今生，你对于现存的这个物质世界，在这个暂时的世界里面，你现在要干什么。
嗯，
你可以立大志立大功，你可以到街头去啊，喝酒，随便，没有区别，你都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转呢、啊、转呢、啊、就转圈的转、嗯、啊，转了半天呢，最后它的结果是丧了自己，赔上自己。为什么？因为你一切的活动都不是从灵魂出发的，以至于你这个自己最后就在这个世界里面耗下去，耗尽了你一生的时光，最后你的灵魂是悲悲惨惨的下阴间，还要在审判里面被定为有罪。为什么？
是挺惨。
对，是挺惨的，是挺惨的。那现在主耶稣给我们另外一个这个啊 career path， 这是美国人最喜欢讲的啊，就是你的事业前景，一个另外一条前途光明坦途，就是什么？把你这个救自己、赚世界以及一切为肉体的打算，统统都给他舍掉，并且你认定了自己的灵魂在神的面前是无望的，是被定为有罪的。你不如现在就把十字架背起来，跟着他，跟着他干什么？往加略山走，并且更重要的，加上马太福音，你才看得更清楚，就是要建立教会。因为有一个所说我要做的事情，这个天上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啊，通通都是借着这个教会。
没错，
对，这个观念一定要有。你如果是这样子走的话，那么他就说了，反把我和我的道。你看，他特别讲到这个我的道，这个我的道是什么？保罗把它称作补满基督患难的确切，其实就是教会。因为神是要借着教会是执政的、掌权的，一切有能的得知，现在得知神百般之贵的奥秘。这个天上的道要行在地上，是借着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而这个建立是借着这些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门徒做成。你如果是这样的过你的一生，那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赋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非但不把你当成可耻的，反而要把你当成有荣耀。那这个护照很厉害啊！小桑，你走教会的服侍到现在也有好几年了，你有什么感想啊？你觉得这个天天背起十字架和舍弃自己生命，这些话需要用吗？用得上吗？
是分两方面。
现在讲话像传道人了，分两方面了。好，第一方面，
一方面是个人的，一方面是教会的。
哎呦，不错，你看看，果然是有学习。这话要是几年以前你讲不出来，对不对？
那肯定的，就是读圣经啊，其实就是服事，就是通过读圣经来不断的得到神的话语啊，自己也有点认识，特别是先认识到自己。因为以前信这个主都是为自己信的，
为自己信，
就是想说我要从神那边，他是我的父，我是他的子，也得了儿子的名分，那我就在这世界上啊，靠着这个大老爸啊，就要得一些什么，
就是赚，要赚得全世界，现在有个得力的帮手，就是
没错吧？这个老父亲在那边，那反正所有的都是属于他的吧，他给我一点也没什么，
我所有的都是你
向他求，
祈求就得着，是不是？寻找就寻求，
叩门就给他们开门，这个也是蛮好的嘛。
所以这是你以前的想法啊，信主是一个转世界极为有力的工具。
但是后来就发现嘛，光自己要不对，
光自己要不对，还替儿子要一点，妻子要一点，父母要一点，
就是完全这个出发点就错掉了。就是因为这个为自己要，就是中心是自己嘛。你读到这个点来跟从我，又要舍己，就是说你这个自己都要舍掉的。就是我其实要看看 主他要什么。那主既然在马太福音说，哎，这个的确从来没想过，圣经里面神的儿子又是他天父心意的满足，是他喜悦的，居然他从来圣经里面没有说什么东西是我的，就是我要的，
是，
哎，在马太福音16章16节，哎，那边说我要把我的教会，
对，
哎，这个教会就是属他的，又是他要的，然后才把自己的眼睛哎转向这个教会。那稍微看懂了这个四福音书吧，其实神带这些门徒走这条路，走着走着走到使徒行传，再往下看这些保罗书信，然后一直读到启示录那个七个教会，其实真正神要得到的就是这个工作的重心啊，真的是不单是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个每一个人都要放在教会里面，
是，
并且要把自己给舍了。那舍了做什么呢？在哪里舍了？可能就是在教会的这些事情上。但是你服侍教会没那么容易，现在回头想想啊，我老一辈的啊，父母啊，他们在教会服侍了很多年啊，或者很多长辈啊、老师啊，他们服侍这么多年，看他们这么一路过来，都是蛮心酸的，因为都是一群罪人在神的教会里面，不免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意见不一样啊，看过听过的也不少，等到自己再走上去的时候，就发现哎呀，也是不容易。比如我们传福音还好说哦，人和人有代沟，那不是教会每个人也有代沟，有时候
不是教会这个叫什么沟啊？这是代沟，这个叫挤沟。理论上来说，既然神的旨意是要得着这个教会，好像一个心腹装饰整齐了的头像，既然整个基督来到世上，不单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同时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当我们这样去服侍他的时候，那上帝岂不加倍的帮助我们吗？对不对？你像我们要去赚得全世界，上帝况且常常听我们祷告啊，给我们有带领啊，给我们一件好机会啊，打点野味啊，什么都能够弄得来。那现在我们已经在他的旨意里面，还有一个基本的明白，说他的旨意全是教会。哇，那我们这样好好的把自己奉献给他，他难道不加倍的哎，让我们凡事顺利吗？
对，那个顺利的观念就是，照理讲，理论上应该是如此。
哈，这个结果。教会服侍起来了，
读着读着就读到启示录那七教会，每个教会都有问题，
还有
情况不一样。
所以很多人他最后他就有一个哲学啊，这个哲学就是说没有教会是没有问题的。哎，这个其实叫做废话中的废话。你知道了跟你不知道又怎么样？难道神叫我们去服侍教会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说没有教会是没有问题的吗？
就是没有教会没有问题，但是底下还要问一个，就是说那你打不打算服侍？
哎，我打算服侍，就是我的服侍就是说无所谓的，反正他一定有问题。那对很多跟从主的人来讲，他也是没有教会对他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他不在教会里面服侍，像我们躲在麦克风后面做做广播他就觉得很好了，是不是？但是你要看圣经的榜样，这个保罗对于他所服侍的教会，他所神借着他建立的教会，若是离开真道，若是他看出问题来，他为那个教会所起的是什么愤恨？他愿意为他们再受惨难之苦，他会写信去得罪他们这个那个，他从来不忌讳这种事情。他绝对不是说哎呀算了算了啊，你们本来是外邦人，现在已经离弃偶像归向，真是不错了。哎，哪个教会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写信就这么写，我们就拿这个东西来安慰自己。其实这个态度是非常不对的，因为你看启示录，我们看启示录七封信，主耶稣写给教会，对不对？那是那个教会是什么？启示录的开头，启示录的结尾，启示录的开头。如果那个就是主所要收的果子，那个就是神要我们啊，这样吞下去，教会就是这样，反正教会没问题的，那干嘛还有到了最后新耶路撒冷好像心腹装饰整齐这个说法呢？
对不对？
嗯，
他干嘛还写信给他们？写信给他们是要他们悔改，是要这些教会干的事，不是要这些教会说：“哎呀，没有教会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基督徒啊，凡是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啊，放在脑子里啊，应该好好打自己几棒子，把这句话吐掉。你讲这个话是干什么？
不是圣经的话。
我常常说是圣经的话，是创世纪第51章。
这是自人的总结吗？
对，是出埃及第41章。我们最多这个东西，圣经的话不用，我们拿这个东西来，其实就是安慰自己。为什么会安慰自己？因为懒惰了，因为不认识神，因为未信的，因为懒惰。
对，这个的确是会有让人懒惰，反正我也改变不了什么。
对，哎，所以又有很多人掉到一个神学的框架里面说啊，这个他所说的教会就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他们讲这个所谓普世性的教会的时候，其实背后有一个更隐秘的思想，就是说今天所有的教会都有问题，到了那个时候能够装饰整齐的心腹显出来的时候就没有问题啊，我做我该做的，神做他会做的啊，到最后皆大欢喜。唉，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好像是对的，但是你一种服侍神的人总要问问自己的心，你是不是又在安慰自己，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职责摆在里面？你这样说道理上都说得去，说得过去，神学上也说得对，因为到最后是一个心腹，不是许多心腹。那你现在的教会是不是心腹？不是，不是那一个心腹，你可能说是心腹的一部分，对吧？
嗯，
以至于呢，你就不用有一个全盘的眼界，担那个绝对啊的责任，你好像没有一个托付，说一定要把这个教会的建立到合乎神的心意，就是照着圣经的方向。那这些东西，我们只要这个思想一出来呀、啊，就跟吕后主一样，跟小楼昨夜又东风那个什么，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啊，就是他回首他也看不见，他看见了他也不预备要做什么。
嗯，
难怪他小楼昨夜又东风，你天天留在你的小楼，你当然夜夜东风了，那你还能说什么？这完全不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的托付，主给我们的只是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哎，不错，我们不能够要求丰年，我们也不能够要求教会的路就是没有挫折，但是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忘记，神从来没有一句话叫我们说，哎，安慰安慰自己，反正教会都有问题，因为我们需要。记得另外两个重点，以前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讲过，就是主耶稣在16章16节，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下一句话是什么？再下一句，
阴间的权柄
对
不能胜过他。
还有呢，
你若在地上捆绑谁，地上释放谁，
共产党员一定要会背这个共产党宣言，对不对？服侍教会的人一定要会背马太福音16章。
对，
你讲的是对，但是这个
少了一句、
哎，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他提到两个特别特别关键的，我们就暂时说是时空好了。一个是什么？阴间和阴间的权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天国。天国的钥匙，这个英语里面，它这个阴间的权柄，它把它翻成阴间的大门。
嗯，
这是怎么讲啊？教会是两个门户的面对面征战的地方，就是哪两个门户啊？一个是天国的门户，一个是阴间的门户。
嗯，
所谓阴间的大门，这不是小门的，这不是 door， 这是 gate。大门一开，那所有音符的权势，所以中文把它翻成权势，要倾巢而出来对付什么东西啊？那对付教会。
是，
那教会的得胜，其实简单的说，我们到底要建立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天国在地上的模型，是天国在地上的先遣部队，这个才是教会。我记得以前小队做节目我印象很深刻，他在跟我讲说，从前国民党到了台湾的时候，从基隆下港口，为什么台湾的老百姓从一开头呢就有一些不是很开心的印象，因为你知道日本人啊是非常 干净整齐的。
嗯，
他们都是所谓的皇军，穿着大马靴，是不是制服一定是笔挺的，骄傲的不得了，你可以说讨厌的不得了，可是你从他们身上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因为日本人除非他喝醉酒，他是个浪人，要不然他们这些东西很有讲究，很有派头的。哎，可是国民党这个轮船到基隆呢，台湾有些老百姓在那边等啊，因为好不容易终于盼到这个中国人来接收了，是不是？你想想看，满清啊，孙中山革命啊，到跟日本人打仗啊，到国共的战争啊，台湾老百姓根本就无知无觉，因为他们等于在另外一个国家里面了。
嗯，
已经好几代的人了，结果轮船一下来呢，这个国民党在这方面呢也来不及，他是仓皇射到台湾，所以下来的军队呢就是不堪入目，
素质不好，
素质不好，对不对？那后来当然就闹了一些事情，那你叫这个台湾的老百姓怎么样接受国民党所代表的政权呢？那这个例子可能有的人听着刺耳，但是基本上人家到底是觉得阴符的权势好还是天国的权势好，就看什么，就看教会了。可是你要教会里面能够代表天国，那你就不能够有阴符的权势。怎么样没有阴符的权势，乃是在于教会，尤其是服侍教会的人必须要明白这个啊，并且切实的遵行，叫做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要为天国为教会舍了自己，就当舍己，跟从我，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没有一个字可以省掉。你在这里面少了任何一个环节，你所引起的乱子，那不是说教会好不好，而是整个阴符的权势必然进到教会。
嗯，
这是很厉害的。要不然你就不要走教会的路啊，你就继续在世界里面打滚，对不对？要走教会的路，这一点点最基本的属灵的知识，我没听懂。要不然你就不配做一个主的。所以你看，教会是一个试金石，教会会把人性里面凡是没有舍下去的地方，凡是没有完全的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地方，通通会在教会的服侍显出来，而且显出来的时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你会带给整个教会很大的灾祸。服侍主的人一定要干净，一定要没有私心，一定要照着圣经的教训做所有的事情，要不然也真的是惹祸上身，不但惹祸上身，你自己以为在服侍神，实际上你恐怕在神的面前，因为你看主耶稣对这个教会的审判是怎么样的审判呢？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是这样的审判。
嗯，
不错，我们得救之后，就是我们的逾越节，受洗之后，我们一切的罪都埋葬了。可是就一个仆人来讲，主人跟不跟他算账？算账，这算账的时候肯定就是什么事跟他算账，就是教会。
嗯，
对不对？因为你是打扮新娘子的，
化妆的很难看。
对，化错了，那你可好？好吧，所以这段呢是个重头戏啊，但是完全的明白，因为
比较沉重，
对，时间太清楚。在这一段里面实在是非常值得啊，把它和马太福音合在一起看，并且不断的在这件事情上有所反省，我的服侍是不是仍然站在这个根基上。你判断教会不能够从教会出不出问题来，因为你走得好一定出问题，你走得不好也一定出问题，甚至可能相反，你要是走得越错呢，魔鬼在很长的时间里面，这个阴符的权势会把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
嗯，
你走得对的话呢，你成了魔鬼的眼中钉，他也一定来搅扰你，没好日子过了。服侍教会就是想不开的人，对不对？你唯一想开的事情就是明白了神的心意，明白你所必要遭遇的事情，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继续走，要不然你没有生路。
嗯，
同时一个在教会里面。这样的职责，不管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是传道人，要是教会没有这种什么的牧师啊、监督啊、长老，那你更要小心，你不能随随便便掩饰自己的过错，或者是随便的去攻击别人啊、捏造一些事情啊，听了一些说法就把它当真啊，在教会里面开会啊、做决定啊，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不但自己遭灾、自己遭审判，你会把整群的羊带出来。我想你在国内看到目前教会的情况，请你回头去看一看， 如果你还能够找的话，应该是不难把目前所看见许许多多的缺失与问题追溯到当年某一个人、某一群人、某一些的规矩、某一些的说法上。
嗯，弊端，
弊端，不见得是弊端，但是的确是弊端。那个弊端往往是为了解决当时的问题。
裂条缝，
对，
水坝是越裂越大的。
对，从来不会裂裂自己好的，但是你那个洞不能开。你说那我如果不这样做怎么办？你不知道怎么办不是你的责任，你办了就是你的责任。因为神的约柜难道真的会倒吗？神的约柜需要你用手来扶吗？你说我扶是出于好心，我知道你是出于好心，没有人说不是出于好心，但是扶的结果是什么？那中国人又很麻烦，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这个老毛病。你在教会里面就很容易想说，哎呀啊，你看见一个问题，你就定一个规条，你就想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把它定到你的会章，这变成你们执事会表决的事情。好了好了好了，这样一来，当时好像解决问题，实际上你都是开了洞，邀请阴间的全世界。因为你愚昧到一个程度，你不知道教会这件事情是怎么运作。
是，当时可能就是人数要满足，或者说要期望要把这个福音广传，教会做大，那种成功的期望。
好吧，我想说一下咱们这个牢骚就暂时发到这里吧。但是一共他只有几句话，这几句话拿来做自己的见解，找找自己最里边的情况。再念一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事告诉人，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哎，这个讲完他自己之后，耶稣又对众人说，说什么呢？这两句话有没有关系呢？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生命，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
咱们就把这些话好好记得，好好往前走。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
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